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对门徒们说：接受我的命令而遵守的，便是爱我的人。谁爱我，我父也爱他，我也要爱他，并将我自己显示给他。犹达斯，不是那个伊斯加略人，遂问他说：主，究竟为了什么你要将你自己显示给我们，而不显示给世界呢？耶稣回答说：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并要在他那里做我们的住所。那不爱我的，就不遵守我的话。你们所听到的话，并不是我的，而是派遣我来的父的话。我还与你们同在的时候，给你们讲论了这些事，但那护卫者，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派遣来的圣神，他必要教训你们一切，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上主的圣言。
主，我们赞美你。
好，耶稣继续在晚餐厅里面讲话，要门徒们明白啊，什么是真正属于他的人，是听他的话，执行他命令的人。读经一，我们听见了保禄跟巴尔纳伯到了下一站啊，上个星期我们听了在皮西迪亚的安提约基亚的演讲啊，那是第十三章。第十四章保禄可以说第一次真正的来到了纯的外邦人地区了。在第十三章的演讲里面啊，有一段非常关键的话，就是他成功的讲完了之后，很多人接受，很多人不接受，很多人满怀嫉妒反对保禄。然后这时候呢，在第十三章的四十六节，保禄跟巴纳伯说了，说天主的圣道本来先应该讲给你们听，但你们拒而不接受，并定断自己不配得永生，看我们就要转向外邦人。好，这当然是路加的诠释，这个教会怎么样慢慢的从纯的犹太社会进到了外邦的世界里面，当然是现实的人所对于天主话语的拒绝，但是呢却成为这个天主的话继续传扬的动力。天主是挡不住的。我们到了伊科里翁，到了吕斯特拉，那么每一次的宗徒们的前进都是因为受到迫害，而且我们看到今天我们没有读完，我们看见呢保禄治好了一个瘫子，胎生的瘫子啊，生下来就瘫的人，然后别人本来把他们当作神明来朝拜，在当时的希腊世界里面当然把他们看成了最大的神宙斯神，跟这个为他传话的赫尔墨斯。好，可是呢这些人后来又受了人的挑动，怎么样，他们本来想给他们当作神来献祭，保禄跟巴拿伯拒绝了，然后呢群众又受了这些犹太人啊，从安提约基亚来的犹太人，追着保禄而来的犹太人，他们的挑动，他们用石头想把保禄给砸死。我们先看这个中途的命运啊，说天主的话或者说耶稣的话，行耶稣的事，宣讲了，然后行奇迹。我们今天正式来看，可以说是保禄的第一个，在故事里面记载的第一个真正的神迹。当然前面我们看见过，他曾经罚过一个人变成瞎子，不，这个呢是很特别的，他治好一个瘫子，而且是生来就瘫。那么瘫子在福音中耶稣治好过不少，我们前面读过的中途大使徒一开始伯多禄跟若望的第一个奇迹也是治好一个瘫子 在圣殿门口，现在呢在外邦世界。为什么摊子在福音里特别被记载啊？因为我们在现实生命，我们常常用道路来比喻人的生命嘛，不是吗？讲生命的道路，比如说常常的话，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可以看见，当初这些人传福音者，他们不停地走在路上。那么能够行走是一个可以跟人沟通往来的关键，也是人可以怎么样履行天主诫命的关键，就行走在天主的道路上。那旧约里面非常多以道路当作比喻的例子，圣咏第一篇就是，第一篇就是行走在天主的道上，行走在恶人道上，这命运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是根本的关键。那可以在保禄一开始的故事也被这么记载，当他在发生这一个特别的事情之后呢，人们当以他们当时的背景去理解，外邦的世界有外邦的宗教，他们就用外邦的宗教方式说神显现。你可以思考一下，保禄跟巴拿伯当时如果接受的话，他们就成为神棍啊，就是可以获得极大的利益，但是他们没有，他们反而是拒绝，同时要宣讲的一个创造者，然后他们的命运呢就跟耶稣一样，因为跟耶稣一样的命运说明了他们是谁。有时候我们跟别人介绍我们是谁啊，用很多的话讲当然是一个方式，另外是看我们主要投身于什么工作，或我们行走在什么道路上，或者我们是以怎么样的方式来生活的。我们通常从人的作为上面可以认出这个人，比言语更容易嘛。我们最简单的例子嘛，我们知道父母亲爱孩子，父母亲为孩子们奉献了一生，所以他是父母。而每一个父母呢，有每一个自己的孩子嘛，所以他对自己的孩子特别的奉献，所以他是这个孩子的父母，不是别的孩子的父母。那当有一些扩展，有一些人就说，譬如说在医院的，在当教师的，当孤儿院的这个创办人的，很多就是终身不婚的例子，他们把那一切孩子看成自己的孩子了，所以说这个人是大家的父母亲。一样的，我们在保禄上看这个例子，他选择了跟耶稣一样的命运，被石头砸，没有死，本来是有可能死的嘛，对不对？那么前面我们读过了斯德万的故事，真的死了。所以行天主的道路并不是真正就平平安安、幸幸福福、快快乐乐的，不是的。我们这个观念一直要改过来啊，不是不可能，不是不可能，但是至少不冲突。行天主的道路，做耶稣的事情，包含承担耶稣的命运，我们这样子才可以真正的为耶稣做见证。这是所有的福传使者所经历的命运。我们今天如果一天到晚把传福音挂在口上的话，我们该准备好用生命来传。